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你现在收看的是优生烘鹰旗下的日本烘鹰专栏。这期节目我们开始来聊洋文学。洋文学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分别是塩塚萌花、川西ゆりか、福田ひろあ。最早呢是在2011年组建，一开始是一个五人制的全女孩乐队啊。后来呢前成员逐渐离开，2017年终于形成了目前的三人阵容。去年啊，他们在上海和温州南西江音乐节做了两场表演啊，这也是他们首次来到中国大陆进行表演，两次演出都大获成功。去年我也是在南西江音乐节上面第一次看到他们啊，非常激动。我当时站在第一排啊，所以非常难忘。那么今年开始啊，3月31号开始，他们将再次来到中国大陆举行全国巡演啊，这是一次正式的开始全国的巡演。不过呢我没有抢到票啊，但这个节目是我酝酿已久，早就想做的，所以不管票子有没有，我就先把节目做了好吗？我其实呢是从他们发第一张专辑啊，也就是2017年那会儿就开始关注了，又是一个看着他们不断成长并且被更多的人开始逐渐喜欢的一个另类摇滚的乐队啊，并且因为他们的旋律非常流畅，可听性很强，加上主唱的个人魅力啊非常强大，因此圈粉无数，可以说啊是最近这几年来人气增长速度最快啊，最受大家欢迎的这一类另类摇滚风格的乐队了。并且呢他们也是一个融合了钉鞋、另类摇滚啊，甚至有一点点这种 emo 的多种风格的日本新潮流的这种风格的乐队。这种风格的乐队啊其实并不是很多，能够成名的乐队更加是屈指可数。而上一个类似将钉鞋和另类摇滚融合啊并且取得了商业成功的乐队呢，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那就是蘑菇帝国，对吧？但是蘑菇帝国已经解散了，但是洋文学啊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坚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中间其实还是诞生了许多这一类风格的乐队，但是啊大部分因为风格更加另类啊，所以受众群体就更小，包括有 Rob、Polly、Bloom Pop、Dant 啊等等。那么关于这类风格，我觉得用日本蓄琴系禅响烘音来形容啊，其实比单纯的用钉鞋来形容更加准确一些。之后呢我也会做专题来讲解这个风格到底是一种什么音乐啊，大家不用着急，我的20000多字的这个准备啊，就是到时候会做成节目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这批乐队啊都是有个共同点，就是来自于下北泽。贝斯手啊，这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啊，下北泽不只有乐队，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两人组合或者一个人的啊这种弹唱类的音乐活动模式，是吧？所以那里啊有多种多样的艺人形态，所以对我来说呢是一个一直会有新发现的一个文化的场景啊。我觉得下北泽的音乐气氛可能比涩谷更加多样性一些啊。好。这段就是来自于贝斯手他在采访当中说的原话啊，这个都是来自于剑崔啊去年对洋文学的这个采访，所以我正好就引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洋文学的话，也要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下北泽的 Live House 啊看看那些新的地下乐队，是吧？像动画孤独摇滚当中啊表演的那个场地 Shirt 啊，其实就是来自于下北泽的嘛。我自己也在小红书和节目当中不断推荐了很多这种下北泽的乐队和演出消息，是吧？所以说下北泽啊是日本另类摇滚的孵化基地，其实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啊。鼓手像这个福库达他也说过啊，他说对我来说呢受到很大影响的很多音乐风格，包括像另类音乐、后摇滚、数学摇滚、自赏就是钉鞋嘛，还有迷幻摇滚啊，这些风格的乐队在我高中的时候啊都可以在下北泽的这些 live house 里面接触到，所以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下北泽的音乐氛围啊。所以你看大家已经看到有贝斯手和鼓手的背书，是吧？就更不用说主唱了，所以说他们也是个非常我觉得 标准的从下北泽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个成功的最后取得成功的一个乐队啊。而他提到的这些风格呢，也正好是我这将近十多年来啊最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叙琴系残响轰音。那么他后面还提到啊，包括就是他说希望在自己现场表演的时候啊，有一个浮游感和空间感的音场啊。这里他提到了两个日本的专有的形容词啊，叫浮游感还有空间感。这两个形容词如果大家就是经常关注下北系，就是下北泽的这些乐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这些乐队自己也会用到这两个词啊，所以就说有这个共同的特征嘛。那么回到杨文学身上啊，其实他们身上就是说除了前面提到几个特色之外啊，他们也是在固定下这个阵容，也就是在2017年之后啊，主要变成这个三个人的阵容之后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成员就是没有变动过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像蘑菇帝国也是这样，就是他们在成员固定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变动过，是吧？并且从主流就是出道之后啊，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创作风格啊，这点我觉得更加是难得中的难得哈。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其实大部分的地下乐队从出道之后，就是商业出道嘛，签了唱片公司之后啊，包括给一些动画唱主题曲啊这种，就慢慢的他们的风格就越来越偏向于更流行了啊，对吧？就是那个当初的比较尖锐的这种，或者说比较阴暗的灰色的这一面啊，包括这种另类摇滚的这种风格，慢慢就没有了，是吧？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常见了。所以像杨文学这种，他在成名之后啊，被那么多人喜欢，唱了那么多有名的动画的主题曲之后，他依旧可以坚持他自己最开始的风格，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包括他成员也没有变动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难得，这点也是非常让人值得敬佩的一点啊。好，那么说完这个前面的那些介绍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下他们的一张专辑叫 Powers 啊。其实原本呢，我是想按惯例啊，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开始谈的嘛，因为我之前节目都是从一个乐队的一开始，是吧？但这次呢，我想改变一下，直接从他们的中间这一张代表专辑开始，因为这张专辑啊，是他们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张作品，这就是2020年发表的 Powers 啊。鼓手福库达他也强调过，这张专辑是融合了 J-POP 和另类摇滚两种风格，并且尝试了许多新的元素，比如说像这张专辑当中首次加入一些变拍子的元素啊。其实他非常谦虚啊，因为其实他们的风格我觉得一直在融合不断的很多的音乐风格啊，不仅仅只是这一张，是吧？好，那么此外呢，还有就是相比以前的愤怒和尖锐啊，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主唱的这种唱腔也就变得更加温柔了啊，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些乐队成员是在逐渐的成长起来，现在相比过去可能会更加客观，也更加成熟了。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听听那个贝斯手啊，就是尤里卡他怎么说的？他说除了歌词之外啊，就是主唱嘛，就是指那个西奥茨卡，对吧？他说他的唱腔也就变得更加温柔了。这张专辑当中依然有愤怒的歌曲，但以前的歌曲呢更多的是直接表达我受不了了，是吧？而且音乐也更加尖锐，但现在他的音乐呢更加客观，也更加成熟。好，那么结束这个夸夸党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入到他的这首非常有名的作品叫1999，是吧？那么在讲完，就是我这期节目肯定讲不完啊，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讲那个 Powers。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讲完 Powers 之后啊，我会从他的第一章，还是希望从他第一章开始谈嘛。好，那么就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流程，接下来就马上进入1999。 前面我们听到就是1999啊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啊非常的受大家欢迎。我看了一下，不仅是在海，就是在日本，就是在那个国际上面啊，这个 Spotify 上面的播放量，还是网易云音乐，就是国内的流媒体的播放量啊，这首歌都是排在前三的，对吧？就是非常靠前的位置啊。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作为这个主唱喜欧斯卡桑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这首歌的呢？他说啊，其实我们最初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啊会如此受欢迎，我只是因为喜欢圣诞节，所以想做个圣诞节的活动，就创作了这首歌。当时我特别喜欢 Pavement 啊，经常看他们的 MV， 所以想创作一首与他们的风格相匹配的音乐。正因为如此，我们至今仍然坚持只在冬天演奏这首歌。不过呢，在音乐节上面偶尔也会演奏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今年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巡演当中，他会不会再来唱这首歌？因为他说他只在冬天嘛，但现在从3月30号后面开始，已经进入春天了，看看他在春天的中国的专场上面会不会来破例啊，唱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啊。好。那么就是关于每年12月是不是都会举办这个圣诞的现场演出呢，啊也得到了这个喜欧斯卡桑的确认，他说是的啊，可能是因为听1999这个人越来越多了吧，但我们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多余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好，那么就下面来谈一下关于1999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啊。那么仍然是请主唱喜欧斯卡桑来介绍一下。他说当时我们还没有签约经纪公司啊，但还是想在圣诞节发行一些作品。我们呢原本想做一张 EP， 但时间来不及了，所以和当时的经纪人讨论了很多次，最终决定只发行单曲。但是如果发行单曲呢，就必须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于是呢我们决定将单曲制作成绘本，并且请了一位就是装帧师啊精心来设计，那么是有一个插画师来合作的。那么总之啊，就是说从这个企划到最后执行啊，所有事情啊都是由乐队自己来完成，所以是非常忙，是吧？那么而且还有这首歌啊，其实一开始是没有 CD 的，就是发行在卡带上面，就是磁带上面，是吧？因为当时啊其实制作 CD 已经来不及了啊，但是所以先发行了卡带，最后再开始发行 CD 啊。包括还有就是每年圣诞节呢都会发一些作品，所以这也是这首歌啊能获得如此多的这个播放量的原因嘛，好吗？那么关于圣诞节本身是怎么看的呢？喜欧斯卡桑说可能是因为学生时代的影响吧，那时候我们一起拿着蜡烛唱歌啊，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其实这里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就是主唱喜欧斯卡桑啊自己他在幼儿园和小学啊以前都是在那个基督的一个学校啊，包括啊初中对吧，都是幼儿园和初中都是在这个基督就是关于基督教的这个教育的学校里面度过的啊。那么虽然他说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每天早上呢都会读圣经，唱那个赞美诗嘛，赞美歌，并且在基督教当中看到了可以依靠的东西。我觉得他说并且觉得这并非是信与不信的问题，就是你到底信不信仰这个基督教的，而是认为觉得在生活当中至少拥有这样一个依靠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说呢他对圣诞节啊是有这种很特殊的超越常人的这种很深厚的感情，这样就能大家都理解他为什么要给那个圣诞节啊专门来写一首歌，好吧？那么这个福库达啊，就是这个鼓手福库达是吧，他是怎么说这首歌呢？他觉得这首歌，诶，我发现福库达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为什么说他有意思呢？我想重点谈他的对音乐的理解，我觉得其实他对音乐的理解非常深啊，就是说非常精准他这里就提到了，他说这首歌拥有梦幻流行的氛围，给了一种飘渺陶醉的感觉，非常棒啊。他这里用到个梦幻流行，也就是 Dream Pop 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Dream Pop 比较有代表性的乐队就是 CT 嘛，最早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 4AD 公司啊，包括以前王菲的一些歌曲也是受到了这个 CT 的影响，并且还和 CT 合作过啊。所以梦幻流行 Dream Pop 这种风格最早一开始也是对我影响，个人对我自己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啊。所以我看到他们的听应该说听到他们的音乐啊， 这种有梦幻流行的这种特色的地方啊，我一般就会特格外的敏感一点，格外的敏锐一点。那么贝斯手啊何西他说，我记得这首歌最初是吉他流行风格的，吉他流行呢就是 guitar pop 啊。那么同样啊，他的概括其实也是准确的啊，因为这两者吉他流行和梦幻流行本身这两种风格会有交集的部分啊。然后主唱西奥斯卡桑他说，我们对这首歌的编曲啊进行了很多努力啊，记得当时我们放学后就去录音啊，但是一开始只录了人声啊，真是怀念啊。他就是还会想到了当初啊怎么录这首歌的这些过程，是吧？好，另外啊，据说就是说西奥斯卡桑本人啊非常喜欢就圣诞节嘛，这个已经不用据说了，这是公认的事实，并且呢，他也是希望啊将这首歌最终作为一份 present 啊，就是礼物，对吧？送给朋友，这个礼物这个词啊，也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的意义。像他这个公开的这个 MV 当中啊，其实充满了很多圣诞元素啊，包括像那个装饰照明啊和一些夜景啊。那么包括还有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下，其实大家这要注意，这首歌不仅仅只是一首普通的那个圣诞节的歌曲啊，因为它里面其实是特别提到一个年份1999，就是1999年正好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嘛。除此之外，这一年其实是当时啊，有一个叫法国的啊，叫米歇尔·诺查丹马斯，那么他在他的书章中有一些关于1999年啊最后一天有一个世界末日的预言，因此啊，在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预言的这个阴影之下啊，所有的当时的就是人都很担心，就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嘛。对于我，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个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有这种阴影啊，并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圣诞节啊，而是有一个世界末日阴影之下的一个圣诞节。那么在这个阴影之下呢，所以它这个人们的这个心情就变得非常复杂，有一部分人那就选择放纵自己啊，就尽情享受最后的狂欢，是吧？就把钱要全花光或者怎么样，要疯狂的享乐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选择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团聚，是吧？就两种情况都有啊，所以当时其实有点混乱。那么所以说这首歌啊，它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写出这样一首歌呢，所以很多的是关于这个末日，就世界末日如果来临的话，对人性的这种思考啊，这方面的歌曲，是吧？那么所以这首歌就是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啊，就是圣诞节的歌曲，虽然听上去它还是挺欢快的，是吧？但它其实歌词当中已经流露出来了啊，这种对世界末日的这些包括焦虑啊，或者说一些思考啊这些方面的那些东西了。好，那么讲完这个1999啊，其实我们的 Powers 这张专辑才刚刚开始，因为这只是它当中的一首比较有名的歌曲，是吧？啊，还有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也可以值得我们再去详细的讨论的，但是因为时间限制啊，那么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啊给大家聊一下这个 Powers 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好吗？好，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啦，拜拜。对了，如果大家就是对杨文学啊就是他的一些有什么感想，或者是相关的观看完演出的这种感受啊，也可以发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和弹幕，对吧？一起来讨论。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的杨文学在中国的巡演。那么我也是准备了多时的这个杨文学的专题节目啊，接下来就会一集接着一集开始陆续的发布了，请大家期待好吗？拜拜。欢迎喜欢 Polly 喜欢这类日本另类摇滚音乐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本轰音微信群，加我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欢迎交流和分享你喜欢的日本另类摇滚。另外呢，我每年都会做年度最佳盘点，分别会在公众号优声隧道发布图文版，在网易云音乐有年度最佳日本轰音歌单，
在豆瓣有年度最佳日本烘音的豆猎，欢迎大家关注。日本烘音的视频节目则主要都发布在 B 站。
侬来听啥？
追名林琴。
还有呢？
蘑菇帝国。
除了搿眼还有啥好听的啦？
日本烘音。